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开心。在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字儿你不能不知道的第31讲。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 lie， 就是谎言这个词儿。谎言这个字啊很有趣，它用作动词的时候 lie 也是平躺、躺平、平卧、长眠等等这些意思。所以真儿呢也常常提醒自己说，不要躺平哦，不要躺平哦，如果我躺平了可就中了撒旦的 lie， 他的谎言，他的计谋了。好，那这也是一个记得这个字的好方法。 lie 作为动词，它同时有躺平也有撒谎的意思，那名词呢就是谎言、假象。好，让我们走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当中，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撒谎不好。在一个非常多姿多彩、充满活力的大草原上，住着一群友善的动物邻居们，他们总在一起开心快乐地生活着。其中呢，就属兔兔、小鹿、狐狸和鹦鹉是最好的朋友了。他们答应啊，彼此之间要诚实以待，永远相爱，绝对不欺骗对方。有一次，当他们聚在一起玩躲猫猫的游戏的时候，小鹦鹉波波觉得总这么按照老规矩玩游戏实在是有点无聊，他决定啊尝试来做一些小的修改。只要他自己被抓住了，他就立刻将其他所有同伴藏匿的地方都忙不迭地泄露给了这位正在寻找的好朋友。所以每一场游戏，只要是他被抓到了，就立刻大家都同时间迅速地被抓到了。虽然的确是让游戏更替的时间缩短了，可是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呀，为什么每一次只要是波波被抓到了，游戏就 game over 了呢？直到轮到波波来做玩家，他开始找人了。他好容易花力气抓住了小鹿，就立刻问他说，快告诉我，兔子和狐狸在哪儿？小鹿怎么能够告密呢？小鹿连忙说，我不能告诉你啊，你得自己花时间去找啊。嘿，小鹿，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你别忘了刚刚你在找人的时候你抓到我，我立刻就告诉你兔子和狐狸在哪儿呢，为什么现在你不能告诉我呢？可是波波，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做诚实的孩子吗？我们彼此不能够这样欺骗。嘿，你真好笑，我不就是叫让你诚实吗？告诉我在哪儿，你不就是说实话就行了吗？这不就是诚实的表现吗？不，我总觉得这不对，这违反了游戏规则，反而这不是诚实，这叫泄密。那你说什么叫做诚实呢？ 远远躲藏在不同地方的兔子和狐狸听到了小鹿和波波之间的对话时，他们就冒出头来说：哎，这游戏还玩不玩了？你们怎么吵起来了呢？你们来评评理吧。波波说我不诚实，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你们藏在哪儿。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要自己去寻找，而且不能够泄密的。
我没有让你泄密，我只是让你诚实，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彼此诚实以待吗？
不对不对，你说的这诚实和我们所说的诚实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你这么做才是不诚实呢。
我哪里不诚实了？我又没有撒谎。
可是你这样破坏了游戏的规则，你让我们大家觉得非常的不安全，跟你在一起玩一点都不好玩。
你们合起来攻击我，你们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你这样破坏游戏规则，破坏我们对你的信任，你才不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呢。
结果呀，本来是开开心心的一场躲猫猫的游戏，却让四个好朋友分道扬镳。那究竟问题出在哪儿呢？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呢？你觉得鹦鹉波波他做的到底对不对呢？如果你是四个好朋友当中的一个，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觉得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是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好多事情我们觉得无关大雅，说与不说，做与不做，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害，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影响。但是就好像刚刚小故事里面的小鹦鹉波波，他只是为了游戏更加的好玩，更加的刺激，或者是节奏更快一些，他就擅自篡改了游戏的规则。这个呢，其实是在本意上一个不诚信的体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诚实啊，就是撒谎了，编造谎言了，编造恶事了，这叫不诚实。但实际上诚实是一个更广阔的概念，它包含了信实，包含了信守诺言，包含了爱。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说到谎言、不诚实、不守信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编造出新的东西来才是谎言，而是当我们的言行举止、心思意念会带来关系的背叛以及对他人的伤害，那这就已经落在了不诚实的陷阱当中了。很多的小朋友可能听过白色的谎言，或者说无关痛痒的小白话，我们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有些时候我们出于客气，当别人问我们你吃饱了吗，我们也会说吃饱啦。吃得开心吗？开心。这东西好吃吗？好吃。我们觉得我们这么说了是无关痛痒、不伤大雅的一些小谎话，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这样的小谎话，可是这样讨神喜悦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诚信的基础之上来看，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会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会成为我们与人关系的破口吗？如果是，那我们就要拒绝，就不能去做。所以今天当我们说到 lie 谎言这个词儿的时候呢，我鼓励亲爱的小朋友们要更加诚实和更加勇敢地去面对我们心灵深处的这些小谎言。要知道所有的谎言都是出自于黑暗势力的，而这些谎言呢，有些时候是从一些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想法里面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不愿意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不听爸爸妈妈的话，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不相信爸爸妈妈如此要求我们去做是对我们好。出于不信任的，我们就落在了撒旦给我们的一个虚谎的现实当中。我们觉得是的，神不够爱我，爸爸妈妈不够爱我，我需要决定我自己的未来， 我才能够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受骗上当，很容易落在谎言的辖制当中，因为我们的心先接受了谎言，相信了谎言，那我们自己呢，也很容易成为谎言的制造者。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孩子，我们要求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我里面的这个想法，这个心思意念是基于撒旦给我的谎言呢，基于我自己制造的谎言呢，还是说它导致我口出谎言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而且啊，今天箴言书12章22节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Proverbs 12:22, The Lord detests lying lips, but he delights in people who are trustworthy. 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 trustworthy, 做诚实守信的孩子。好了，愿神赐福给大家，愿我们新的一年远离恶事，远离谎言。
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非利士百姓不相信大卫。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撒母耳责备扫罗，扫罗就灰心丧胆，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扫罗一方面灰心丧胆，一方面又非常的害怕， 因为腓力士人的实力是不容小觑的。而且扫罗最得力的大将大卫又加入了腓力士人的阵营，这场战役对于扫罗来说一定非常非常的棘手。那腓力士人呢？腓力士人的状况又是如何呢？啊，腓力士人把他们所有的军队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叫做亚佛。腓力士人的首领啊，他们个个率领了百人或是千人的部队，而大卫以及跟随大卫的人也跟在亚吉的后面跟着前进。腓力士人的领袖就说，诶，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啊？亚吉就对这些领袖说，这个人啊是叫做大卫，而且啊他以前虽然是在以色列王扫罗那边，但他现在已经在我这里好些年日了。我告诉你们，自从他降服在我的门下到现在啊，他表现都非常的好，他在我的手下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情哦，而且从来没有背叛过我，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将领呢。但其他的腓力士领袖就向亚吉发怒，对他说，哎，你叫这个人回去了，万一他是卧底怎么办啊？这样子他反而会伤害到我们。你呀，别这么单纯，他应该是以色列人派来的卧底，叫他回去吧。而且这个人啊，以前啊，以色列的妇女还对着他唱歌跳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人留不得。接着亚吉就把大卫叫来跟他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说，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在我的军营中，我非常非常的满意你的表现，而且从你来的那一天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在你身上发现任何的过失。但其他的首领不喜欢你，没关系，你现在就先回去，平平安安的回去，你呀，也不要做任何奇奇怪怪的事，就平安的回去就好了。大卫就对亚吉王说，我做了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把我赶回去呢？从我来的那一天开始直到现在，我真的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们的事情啊，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征战呢？亚吉王就回答大卫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就像上帝派你来的一样，只是啊，这些腓力士人的领袖说你不可以跟我们一起上战场。没关系，你呀，明天早上就带着所有的百姓回去吧，没事的。于是大卫就听了亚吉王的话，在隔天早上起来就离开了，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去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不被腓力士人所接纳，因为他从前是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首领，所以腓力士人的军队们看到大卫无法完全的信任他，甚至还以为他是卧底呢。虽然加特王亚吉相信大卫，但人多嘴杂，亚吉王还是让大卫先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了。在这段故事当中，佩珊姐姐也发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哦，那就是上帝调动万有，让大卫不必跟以色列百姓打仗，避免了以色列百姓自相残杀的悲剧。我相信这是上帝特别的安排，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也要相信，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有上帝最美好的安排。我们也要学习顺服在上帝的心意中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 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大卫追杀亚玛利人。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大卫不被非利士人所信任，所以要启程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到了起格拉，就是那个加特王赐给他们的地方。他回到那里之后才发现亚玛利人袭击了他们，而且他们攻破了他们的家，又放火焚烧，而且把跟随大卫的那些妇人以及城里面所有的人，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还是牛羊驴骆驼等等，所有的东西都被掳走了。大卫看到的时候真的是傻眼，而且哭到没有力气再哭。大卫的处境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他的家都没有了，而且跟随他的人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跟随他的人心里面也非常非常的难过，而且难过到说想要用石头打死大卫，因为要不是大卫带着他们要去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也不会离开喜格拉，所以他们呢就集体起来怪罪大卫，而大卫心里也非常非常的难过。但大卫就靠着上帝坚强起来，并且转头去跟祭司说，祭司，请你把以弗德带到我这里来。祭司就把以弗德带到大卫那里去。大卫就求问上帝说，上帝啊，我可以追赶这帮匪徒吗？我可以追上他们吗？上帝就回答大卫说，你可以追赶，你必定追上，你也一定可以把被掳走的一切全部都救回来。于是大卫就带着跟随他的那600个人出发，他们就冲过去并且找到那些人。但是在途中有200个人真的太累了，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穿山越岭，他们就留在那里。大卫就带着400个人继续追赶那些偷他们东西的人，烧毁他们家的人。接着他们在田野里面遇到了一个埃及人，那个埃及人呢就给了他们饭吃，又给他们水喝，还给了他们一块无花果饼以及2葡萄饼。大卫吃了这些东西之后精神就恢复过来，因为在这路途当中他有3天3夜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喝水。大卫就问这位埃及人说，诶，你是属谁的？你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埃及人就回答他说，我啊，只是个埃及的青年人，我是亚玛利人的奴仆。哎，因为我3天前病了，我的主人啊就把我丢在这里。我们呢清洗了一些地方啊，我们还火烧了喜格拉。大卫就对他说，那你愿意带我到那一些匪徒那里吗？那个埃及人就回答说，如果你指着神向我发誓你不会杀死我，也不会把我交在我主人的手里，我就带你过去。接着大卫就照着他所说的发了誓不杀死他。这位埃及青年就带大卫以及跟随大卫的人到了那边去，发现那些匪徒们正在吃喝，正在跳舞，因为他们抢来的战利品非常非常的多。大卫就趁着这个时候攻击他们，从黄昏到隔天的晚上把所有亚玛利人都击杀了。而且亚玛利人所抢去的一切大卫全部都救回来了，连他2妻子他也救回来了。无论是大朋友或是小朋友，无论是男生无论是女生，甚至是所有的钱财，所有的牛羊骆驼等等的全部都拿回来了。这些跟随大卫的人就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放到大卫的面前说，大卫，这是大卫你的战利品。哇，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住的地方被亚玛力人攻击，而且亚玛力人是趁着身强力壮的军队们到别的地方支援的时候攻击了他们，所以整个部落都被攻陷。而大卫回来看到这些情况真的是措手不及，但他在这个时候靠的不是别人，就是靠着上帝再次坚强起来。而那些跟随他的人本来无法原谅大卫，甚至想要杀掉大卫，但大卫再一次靠着上帝得胜有余，把所有的一切都救了回来。我也相信大卫再次经历了上帝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神迹，这也提醒了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我们都要靠着神得胜有余。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都是成长，你见我胜利，当我看见都是大山，你见大山莫疑，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爱围绕我，要高举双手，我想这挣扎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我想这挣扎在于你，由你来帮助我，有谁能抵挡我？在耶稣你里面没有难成的事，当我看见都是灰烬，你看见柔美，当我只看见你是你看见空坟墓，当我挣扎，我向你屈膝，我要高举双手，我身只挣扎在于你，将恐惧卸在你脚前，黑夜中歌唱。照亮了黑暗，战胜所有挣扎，无人能抵挡我神大